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黑人灵歌使用黑人特有的音乐模式，歌词韵律自由，内容简单直白，但是滑音较多，所以黑人灵歌是一个比较不那么适合拿来做会众敬拜的一种类别，因为它滑音太多了。那你知道当使用滑音的时候，其实你是在唱你是在唱五六个音在一起，那没有人可以跟你和声，除非他跟你一起滑，但是每个人滑的频率是不一样的，就是没有办法产生和声了，怎么能把它放在会众里面呢？除非你把这首歌改编，换一个模式，然后让大家不要唱滑音。那给大家介绍这三首呢，相信你们也是熟悉的，可能第一首没有那么熟悉，但是它的歌词也非常好，它就是很简单的，不停在那里重复，不停在那里问，你在那里吗？当人们把基督的身体从十字架上取下来，你在那里吗 ？Were you there when they crucified my Lord？ 你在那里吗？当他们钉我的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Were you there when they crucified my Lord？ Sometimes it makes me to wonder， 就是他就是说这个歌词，是一个人在那里祷告，一个人在那里思想，你在吗？当人们把这身体放到坟墓的时候，就这个歌就把你好像带到那个场景里面。然后他既看过麻雀，这个相信大家都知道吧。His eyes on the sparrow， 这个之后可以给大家看这位原创的老奶奶，她是一九几几年的人所以她有一个她那个年代还是有这个 video 有视频的，她唱得好喜乐，因为她是一个黑人，所以这一段的后面就是。I sing because I'm happy. I sing because I'm free. 就是自由对他来讲是一个多么甜美的事。然后神既然看过麻雀，他也看过我。这也是有圣经经文，然后也是很直白。然后你也听到黑人他们在这个一个喜爱唱歌的民族，在这个音乐里面的自由，他们真的只是把这个当做一个滑音，只是他们的一种表达而已，所以不用故意的去贬低这些，只是它不适合放在会众敬拜里面而已，但是不代表这个歌就失去它的意义了。那有时候把这样的诗歌介绍给会众，在合适的时候，不一定是在敬拜的时候，放到最后啊，或者放到单独的交歌时间，都可以帮助你自己，也帮助你服侍的人，让他们有更多的属灵体会，有更多的思想。到各山林去传扬是一首圣诞的诗歌。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 over the hills and everywhere。这个是很多小朋友儿童诗歌里面都会唱的，因为它内容简洁直白，旋律比较简单，所以传唱度就会很高，小朋友也可以唱，所以这里美国的小朋友都很喜欢唱这一首。到各山林去传扬。那福音诗歌呢，也是比较大的一个类。中文的里面，福音诗歌比较典型，比较旧一些，比较久远一些的，就是盛小梅的。有一天，我记得这首歌，我在初中、高中的时候，我都有把它分享给我的同学，让他们听到那福音，因为这个歌词也写得很好。他有讲到，有一天你若真的失去勇气。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好想走到谷底。所以当我好朋友难过的时候，他们当然还不信主，我就把这个歌，我就把我的 MP3 带到学校去放给他们听，然后他们听了也会得安慰，正在低落的人听到说，哎，还有这样一位神肯爱我，让他们不至于被魔鬼掳去，不至于走向自杀或者抑郁的这样子的一个绝境。那为什么拒绝呢？也是天韵和劝这几首都是非常老牌。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去福音聚会都会在那里放，电视上就放这两首歌的 MV， 下面还会有这个你可以跟着唱的歌词，就瞎眼的人会不会拒绝看见，忧伤的人会不会拒绝安慰。然后劝的话，他的歌词也非常好。不要像流云流浪天边，不要像浮萍漂浮水面，他们不问方向如何改变。这些福音的诗歌其实也可以使用在你的团契，或者你们团契正好今天有一个福音朋友，那你不是很好意思跟他开口传福音，你可以放这个福音诗歌给他嘛，对吧？不一定要用在敬拜的时候，对吧？敬拜的时候你就好好，会众敬拜的时候你就好好敬拜神。那其他很多时候，很多机会聊天的时候，把这些歌放在你的手机里面，当你看到一个需要的人，马上可以放出来给他听嘛。 那福音就借着这个歌就传出去了，然后别人也一般不会拒绝听歌，至少这是我的一个很大的感受，也是其中一个我非常喜乐学习圣乐的原因。觉得据我的观察，有可能他们会拒绝听你讲一段大道理，但很少人会拒绝听一首歌或者听一个音乐。那 Christian Rap 这个说唱的福音曲子比较前面讲的这些你们都可以看到，它的优点啊，其实是我以前没有意识到的，就是它的信息量非常大，因为它的歌词它有说唱的环节，它可以在一个小节里面挤16个字、18个字、20个字、4-5句话，所以它这个里面可以涵盖更完整的信息。像之后有机会我也会在新约的分享这个新约那一刻的时候跟大家分享香膏这首说唱福音曲。我觉得这首歌其实都不能叫福音歌曲了，因为它是唱给基督徒听的，其实不是唱给非基督徒听，然后对我有很好的提醒。那四律绕舌呢，这个曲子里面它就用一个传福音的四律，就是人的律，然后神的律，然后还有其他的，就相对完整的把一整个福音的信息都讲出来。然后幕后时代的年轻人呢，前半段非常精准的描述了末代，就是现代时代的年轻人的日常，然后后面呢又讲到你的希望就是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所以也不要就去完全的否定这个说唱福音歌曲，它有它的优点，它的优点就是它的信息量非常大非常丰富，那如果有机会我们也可以来用它。第九点，合适的会众敬拜音乐有哪些重要的准则呢？这些是 bottom line， 是守门员，我们必须守住的底线。第一，歌词内容必须符合圣经教导，注重真理的完整性。如果你的诗歌有3首都是在讲神的爱，请你选2首，或者请你选几节圣经讲神的公义，讲人的罪，去把这个信息平衡回来。如果你的诗歌全部都是讲因信称义，请你也去讲几首你对神的委身，去把这个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这个去平衡回来。第二点，歌词所针对的主语和宾语当有谨慎的区分，使歌词的主语和宾语符合敬拜的仪程。那之后我们也会讲到敬拜的仪程要从神的启示开始，所以不要一上来第一首歌选的就是啊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让我们的敬拜从神的话开始，神先启示我们。这也是整本圣经我们看到的一个合乎圣经的真理，就是我们的神是一位启示的神，我们的神不是我们自己臆想出来的神。所以你选的诗歌一定要选择到这个主语和宾语是符合这一个神呼召我们，然后神说了什么，然后我们去回应这样一个符合圣经的一个仪程。然后不要在神呼召的时候选以我为主语的歌，这个就不搭了嘛，对吧？你要仔细的去看，然后或者不要去选这个主语和宾语根本就不是神，像之前讲的很多福音的诗歌好不好，很好，但是是该放在神呼召的时候的吗？不是啊，因为他的主语是我，他的宾语其实是未信主的朋友，那怎么能放在这样子的位置呢？第三点，旋律的音高和难度要适合当地教会的会众，要适合你所服侍的对象。音高一般不要超过 C5 到D5， 对，我不知道这样讲你们听不听得懂，不要超过高音的 Do 和 Re， 一般的会众在上面是唱不上去的，你选那么高很多人没办法唱，他只能做观众。那敬拜是什么？我们一起，大家作为一个教会合一的向神表达，共同的向神表达，大家一起来奉献，然后你变成一个表演，只有你在上面奉献，下面人看你奉献，这样不太对吧？所以要很小心的选择音高，如果太高了呢，就跟你的司琴商量好，把这个旋律降一个调。然后难度呢，就要根据你的教会的你所服侍的人，他们能接受什么样的难度，你就可以选择什么样难度的诗歌。然后在这个难度上面可以慢慢的教育他们，帮助他们再加一些挑战，他们去适应越来越难的东西。然后纯旋律的敬拜音乐呢，可以应该为安静人心并且为预备会众专注敬拜神而服务，不要把它当做一个表演或者一个演奏的机会或者抬举人的机会。你永远要清楚这个音乐为什么在这里，然后要凸显的是这个拉琴或者是这个歌唱或者是这个表演的人，还是这段音乐的歌词。 这个是要看到的，这些音乐是要为我们敬拜神，要来帮助我们敬拜神，它不应该成为主角。也要谨慎选择敬拜音乐的风格，不要让这个风格搅扰你的你所服侍的会众，避免搅乱心神的音乐联想。如果你知道你的会众里面很多人以前没信主的时候都是喜欢去迪厅，都是喜欢蹦迪，都是喜欢这些很喧闹的音乐，那你在敬拜的时候就尽量避免这样的音乐，让他们有安静的时间，让他们学习安静，让他们学习崇敬的心。其实这样子一个舍己的过程，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生命的成长和被教导。然后，如果你知道你的会众、你所服侍的对象，他们敬拜已经陷入一个死气沉沉，完全只是来走一个过场，然后唱歌也不动嘴的时候，你反而可以选择一些活泼的音乐，让他们感受到一些不同风格的音乐，给他一个刺激点，说：“哎，我的心震动了。”他可能知道，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他会被吸引，想要跟你一起敬拜。然后最后一点呢，也是比较重要的，尽量要以经文诗歌为主。这个呢是保险柜，你选经文的诗歌一般不会出错。音乐对你有什么影响力？然后唱诗赞美神这件事在你生命当中占什么地位？我在这里提这两个问题，主要是想说什么呢？一是你要意识到这个世界的音乐对你有没有影响力，你不能就完全没有意识的在无意当中的被洗脑。你要意识到音乐对它是可以影响你的，它是在给你洗脑的，因为它对人的大脑就是有这个强大的记忆力，它可以给你这个，你要意识到这个，所以它对你是有影响，不要随便的去听、去感受、去追求新奇，要很谨慎的选择你在听什么。第二个呢，如果你不是一个喜爱唱诗赞美神这件事，就是说你今天不是为了去带敬拜，你就是想要赞美神，如果你每天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唱诗赞美神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可有可无的，那你就要问问自己，我真的是一个敬拜的人吗？如果我不是一个敬拜的人，我怎么去带敬拜呢？我难道是在台上表演很感动吗？或者是我要去带的时候，我是进入一个另外的一个我，我是一个进入精神分裂的一个模式吗？这个是你要思想的。当没有人看着你，当你自己跟神在一起的时候，你到底享不享受唱诗赞美神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在你生命中占什么地位。然后也想跟大家分享说，这件事情真的改变我，帮助我，让我知道什么叫与神同在的感觉。每一次我唱诗歌的时候，我控制不住自己的表情，我的表情管理是失控的，因为我完全想不到，就是好像把心掏空了。然后如果有一段时间我没有赞美神，或者我没有唱诗，我是很难受的，就感觉自己被堵住了，里面有些东西没有在神那里表达出来。所以这个对我来讲非常重要，然后体现出来，当我去带敬拜的时候，我发现我不需要怎么努力去调动啊，或者去想象让自己很激动，你里面就是很激动，因为你就是来赞美神了，你控制不住的激动，就常常是我控制不住的想要去赞美他。你这个情绪你不用调动，它就是饱满，因为这个对你来讲很重要，它是你生命的一个中心地位的东西。那也希望大家真的把赞美神、把敬拜这件事情放在你生命的中心地位，成为一个赞美的人。然后最后一首诗歌呢，也是一是介绍这个Getty Music 盖蒂夫妇他们的这个团队所造的这个所创作和编排的这个新圣诗，他们结合很多旧的圣诗，然后再加一段或者新的编排。那这首呢，也是这首是承担未尽之使命。这首圣诗呢，其实是内地会的一位宣教士在中国教会受逼迫的时候写下来的。那今天时间的关系，我没有机会深讲这首歌背后的故事，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花时间来听一下。